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是我路上的光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还继续来阅读圣经。我们今天该阅读《列王记上》第20章到22章，主题是亚哈的死。那么首先呢，我们来做一个祷告。感谢赞美我们在高真之上爱我们的圣天父，感谢我们亲爱的救主耶稣，感谢主你的恩典和保守，我们以上的光阴平安。救主啊，今天早晨的时光，我们又再一次来到主的面前，我们翻开圣经来学习主的话，寻求主的面，也求主与我们同在，帮助我们可以进入真理，也赐福给我们今天一天的时光都有平安。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好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请翻开圣经，在列王记上第20章。昨天我们读到了以利沙的改革的工作，那么今天我们要阅读到亚哈王和亚兰王，那么也谈到了亚哈的死。在20章里面谈到亚哈王和亚兰王便哈达的战争，因为亚兰王比较强大，所以以色列王亚哈呢，那么他就愿意向亚兰王表示友好，但因为亚兰王的要求太过分了，所以这个亚哈呢，他就不再顺从亚兰王的要求。所以在第9节，那么亚哈他就差遣人对亚兰王说，王头一次差遣人向仆人所要的，仆人都依从，但这次所要的我不能依从。那么亚兰王便哈达就回复亚哈说，撒玛利亚的尘土若够跟从我的人每人捧一捧的，愿神明重重的降罚于我。结果亚哈他怎么说？他说，你告诉他说，才顶盔冠甲的休要向摘盔冠甲的夸口。那么刘姊妹，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意思就是说，还没有打仗之前，谁也不知道胜负，所以你先不要夸口。所以这一个才顶盔冠甲的，就是说我们才刚刚开始打仗，那么胜败呢还不知道。那么结果便哈达在帐篷里面饮酒的时候，他听到这句话呢就非常的生气，于是他就对他的臣仆说，摆队吧，他们就摆队攻城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有一个先知来见亚哈。那么这一章圣经里面一共谈到了三位先知，三位不同的先知来见亚哈。那么为什么是三位不同的先知呢？这里为什么使用三位不同的先知？因为是为了证明除了以利亚之外，那么上帝呢还有其他的人可以用。因为以利亚他曾说，只有我一个人为你大发热心，但是这个里面却出现了三位不同的先知。所以这个时候有一个先知来见亚哈，应许亚哈王能够得胜，使亚哈王可以知道耶和华是上帝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几章圣经它有一个主题，那就是使你知道耶和华是上帝。所以从列王记的第17章到最后的22章，那么这几章圣经的主题就是使你知道耶和华是上帝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之前我也忘记讲了，就是以利亚他名字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是上帝。所以以利亚兴起来要证明，向以色列百姓显明耶和华是上帝。那么这几章圣经的主题都是耶和华是上帝。所以先知就告诉亚哈，要借着跟从神长的少年人就可以得胜。结果亚哈他数点这个少年人只有232人。弟兄姊妹，只有232个人。但是亚兰的军队呢却非常的多，多如尘土。但是这一个少年人呢只有232人， 比曾经祭奠的勇士300人还要少了70个人。那么亚哈呢，他又另外数点了7000名的军兵。那么亚哈他数点这7000名的军兵，应该是他自己要数点的，可能他嫌这个人数呢太少了，所以他另外又数点了7000人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结果这一场仗呢，亚哈他就大获全胜，以人少能够战胜人多，并且圣经告诉我们大大击杀亚兰人。所以就可以显明这场战争的胜败根本不在乎人，而是完全的在乎上帝。所以亚哈王可以知道耶和华是上帝。那么这一个时候呢，先知又告诉亚哈王，明年这一个时候亚兰王必上来攻击你，所以他让亚哈自强留心和防备。那么先知这个地方他谈到了这三个词汇，自强就是要学会呢敬畏上帝，远离罪恶，自我刚强，留心防备，那么就是不但要敬畏上帝，那么自己呢还要操练军队，为要防备亚兰人的侵犯。所以这就是敬畏上帝的同时，那么自己呢也要做好防备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结果第二年亚兰王真的又再一次来攻击以色列。那么亚兰的臣仆他们怎么说？他们说以色列的神是山神，所以他们能够胜过我们，但在平原与他们打仗，我们必定得胜。所以啊弟兄姊妹，亚兰人他们把上帝呢当成了一个偶像，向他们的神有局限性。结果呢，他们这一次啊，第二次啊，他们在平原和亚哈打仗。那么以色列人和亚兰人他们就彼此摆阵，彼此相对安营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圣经是如何来描述以色列的军队呢？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他们好像两小群山羊羔。弟兄姊妹，两小群山羊羔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很矮小，很软弱，像这一个山羊羔一样。但是亚兰人呢却满了地面，他们的军队一共有127000人。那么在第28节告诉我们有神人，那么这里面谈到是第二个先知，第二位神人来见以色列王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亚兰人既说我耶和华是山神不是平原的神，所以我必将这一大群人都交在你手中，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一个主题依然是向以色列百姓显明耶和华是上帝。那么结果呢，以色列人他们就大获全胜，但是亚哈却没有杀害亚兰王的性命，反而和他称兄道弟，因为亚哈说他是我的兄弟。于是亚哈呢就和亚兰王便哈达立约。弟兄姊妹，亚哈为什么没有杀亚兰王便哈达呢？上帝已经把亚兰王交在他手中，那么他为什么要放他离去呢？乃是因为他自己的利益。因为这个时候亚述帝国已经在慢慢的崛起，所以亚哈就想着和亚兰王结盟，那么共同的对抗亚述。所以亚哈就和他立约，并没有杀他，反而呢和他立约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亚哈他并没有信靠上帝，反而呢他依靠人的力量，依靠人的帮助。虽然说他两次得胜亚兰王，那么按理来讲他应该知道耶和华是上帝了，他应该知道战争的胜败全在乎上帝了，可是呢他并没有学会，他依然是依靠人的这个力量，人的方法，借着和亚兰人的结盟，那么共同的抵御外敌。结果这个时候呢也有第三个先知来见亚哈。 那么这个先知他还必须要自己被打伤之后，那么才能够来见亚哈。结果他的第一个同伴不愿意打他，结果呢就被狮子给咬死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为什么他会被狮子给咬死呢？那么这个先知呢，他说是因为你既不听从耶和华的话，所以因为这个同伴没有听从先知的话，那么打先知，所以因此呢他要被狮子给咬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就显明即便是先知的同伴没有听从上帝的命令，那么依然要被狮子给咬死。那么同样的，亚哈王他没有听从上帝的命令，所以因此呢他也依然要受到审判。那么第二个人呢就把这个先知给打伤了，那么打伤了之后呢，这个先知啊就去见亚哈，然后向亚哈讲述了一个故事，由亚哈来判断这个故事的性质。结果亚哈他内心就显出了什么？显出了一个正义感，所以亚哈就判定这一个人应当死亡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亚哈却不知道他所判定的这一个人乃是他自己，他判定的别人的罪，那么反而是他自己的罪。弟兄姊妹，很多时候呢我们也都是这样，我们看别人是有罪的，我们常常会论断别人的罪，会给别人下一个罪，但其实呢我们所行的却和别人是一样。所以在第42节，那么这个先知呢就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以你将我定要灭绝的人放去，你的命就必代替他的命，你的名也必代替他的名。所以亚哈他自己判定了他自己的罪。于是以色列王闷闷不乐地回到撒玛利亚进了他的宫。弟兄姊妹，他闷闷不乐，但是呢他却没有悔改，他只是闷闷不乐。因为先知的责备，因为先知的定罪，那么他就不高兴，但是呢他却并没有悔改，只是闷闷不乐而已。那么我们再看下面的第21章，21章里面谈到了拿伯，拿伯不愿意把葡萄园卖给亚哈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为什么拿伯他不愿意卖这个葡萄园呢？在3节，拿伯对亚哈说，我敬畏耶和华，万不敢将我先人留下的产业给你。因为上帝曾经借摩西下达了这个命令，就是这个土地呢不能够卖掉，因为是属于上帝，人没有权利去永远的卖掉这个土地。所以因此拿伯说，他说我万万不敢卖。因为拿伯他敬畏上帝，但是呢亚哈却不敬畏上帝，所以因此亚哈他敢买，所以亚哈他就闷闷不乐的。弟兄姊妹，这个时候啊亚哈他又闷闷不乐了，因为他虽然是王，但是呢以色列王却没有支配土地的权柄，他虽然是王，但是呢也不能够强占别人的土地，因为这个乃是摩西的律法明文规定的。所以这个呢和外邦的君王不一样，因为外邦的君王能够啊去强占啊他人的土地，但是呢以色列的国家却不是这样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外国的这个耶洗别，外邦的耶洗别，因为他的国家这个君王是可以任意而为的，所以因此呢耶洗别对亚哈怎么说，在7节，他说你现在是治理以色列国不是？于是呢耶洗别就托这个匪徒做假见证，那么陷害拿伯，导致拿伯和拿伯的儿子们都被打死了，那么亚哈就能够去霸占拿伯的葡萄园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就看到亚哈他和亚兰王结盟是因为他的利益， 那么这个时候呢，杀害拿伯也是因为他自己的利益。所以上帝又再一次的差遣先知以利亚来宣告了可怕的咒诅和刑罚。因为这一次宣告的乃是亚哈和耶洗别的死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个亚哈一看到以利亚，他就这么说，他说，我仇敌呀，你找到我了吗？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个我仇敌呀，仇敌呀这个称呼啊，那么是谁和谁是仇敌啊？所以就显明了一场善与恶的斗争，敬畏上帝的和不敬畏上帝的，那么乃是一个仇敌。正如基督和撒旦，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？那么亚哈对以利亚说，我仇敌呀，那么这个呢，不是和以利亚为仇，而是和上帝为仇。弟兄姊妹，每一个犯罪的人都是和上帝为仇。所以在罗马书第八章的第七节，圣经就告诉我们，体贴肉体的就是与上帝为仇，因为不服上帝的律法也是不能服。所以啊，弟兄姊妹，因为亚哈体恤肉体，所以因此呢，不是和以利亚为仇，而是和上帝为仇。并且今天每一个犯罪的人，顺从肉体，顺从罪恶的人，都是和上帝为仇。所以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，亚哈自卖。以利亚就回答说，我找到你了，因为你卖了自己，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。那么下面的25节也谈到，从来没有像亚哈的，因他自卖，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受了王后耶洗别的耸动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就可以看到亚哈呢，他是自卖，把自己卖给了罪。所以以利亚就宣布了这个亚哈和耶洗别的这一个死亡。狗在何处舔拿伯的血，也必在何处舔你的血，并且说，我必将灾祸临到你，将你除尽，凡属你的男丁，无论困住的、自由的，都从以色列中剪除。那么不但论到亚哈，那么同样呢，也论到耶洗别。因为在拿伯的罪上，耶洗别乃是主犯，并且耶洗别引诱亚哈敬拜偶像，那么杀害上帝的先知。以利亚说，狗在耶斯列的外蹲，必吃耶洗别的肉，凡属亚哈的人，实在城中的必被狗吃，实在田野的必被空中的鸟吃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判语，这个审判呢，和对耶罗波安的，那么以及对巴沙的这个审判都是一模一样的。因为上帝是公义的，无论谁，那么犯罪都是一样的。那么圣经在27节，亚哈听见这话，就撕裂衣服进食，身穿麻衣，睡卧也穿着麻衣，并且缓缓而行。那么结果呢，上帝就怎么说，上帝说，对以利亚说，亚哈在我面前这样自卑，你看见了吗？因他在我面前自卑，他还在世的日子，我不降这祸，到他儿子的时候，我必降这祸于他的家。弟兄姊妹，上帝呢，他因为亚哈的这一点点的自卑，那么就怜悯他。为什么？因为上帝呢，他是大有怜悯的，他不是一个喜爱刑罚的上帝，他是一位喜爱施恩的上帝，他不喜悦恶人死亡，乃喜悦恶人转离恶道而存活。那么我们下面呢，再看22章。22章是列王记上的最后的这一章。那么亚哈王和亚兰王，那么他们的结盟只维持了3年，所以亚兰和以色列3年没有战争。 结果到第三年，那么以色列王亚哈就主动的要来攻击亚兰。那么这个时候，亚哈就问犹大王约沙法说，你肯同我去攻击基列的拉抹吗？约沙法对以色列王说，你我不分彼此，我的名与你的名一样，我的马与你的马一样。弟兄姊妹，犹大王约沙法他怎么说？他说我们不分彼此，因为约沙法和亚哈他们联盟了。那么正是因为约沙法与以色列王的这个联合，导致了他们的后代的犯罪。因为约沙法的儿子娶了亚哈的女儿为妻，那么差一点导致大卫的王室，大卫的后裔差一点灭绝。那么这些呢，我们以后啊都会读到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可以看到犹大王约沙法没有原则的和以色列王亚哈的联合。那么不管怎么说，约沙法他还是敬畏上帝的，所以呢在打仗之前，约沙法就要求要先求问上帝的先知。结果呢有大约有400个先知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400个先知是谁？那么我们不是太确定，有可能是亚瑟拉的那400个先知，也有可能不是，因为上加密山顶的只有450个巴利的先知，那么亚瑟拉的那400个先知圣经并没有谈到。所以这个地方谈到的这400个先知我们不是太确定，但不管他是什么先知，那么他都是假先知。所以他们异口同声的对以色列王亚哈说，可以上去，因为主必将那城交在王的手里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约沙法要求再询问其他的先知。为什么？因为约沙法他感觉这些先知并不是很可靠，他并不是太相信这些先知，所以呢他要求再询问询问其他的先知。于是呢以色列王亚哈他就怎么说，他说还有一个先知就是米该亚，但是他呀他只说凶言不说吉语。弟兄姊妹，亚哈他只想听吉语，只想听好话，不想听凶言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里面谈到了一个人名叫西底家，他造了两个铁角，说耶和华如此说，你要用这角抵触亚兰人，直到将他们灭尽。并且所有的先知也都这样预言说，可以上基列的拉抹去，必然得胜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那去招米该亚的使者对米该亚说，众先知一口同音的都向王说吉言，你不如与他们说一样的话，也说吉言。但是米该亚却说，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耶和华对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。弟兄姊妹，什么是真先知？什么是假先知？假先知就是人云亦云，只说吉言，只说好听的话，只顺着人的喜好讲平安啦平安啦。这假先知呢，他只讲好听的，为要顺应人内心的这个欲望，肉体的一个要求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什么是假先知？什么是假师傅、假教师？假教师就是只讲好处，只讲信耶稣得福气，信耶稣得平安，信耶稣疾病得医治，信耶稣这个生意顺利，家财万贯。但是呢，从来不讲你们要悔改，你们要离弃罪恶而悔改，信耶稣才能够得蒙赦免而得救。从来不让人背起十字架跟从耶稣，从来不高举耶稣的十字架，不让我们看到耶稣为什么会钉十字架，是因为我们的罪他被钉在十字架上。所以假先知呢，他不会讲明罪恶的可证， 他不会讲明罪恶的性质，让我们去恨恶罪恶，反而让我们沉溺在一种虚假的平安当中，沉溺在这一种罪的虚假、罪的虚妄的一种罪中之乐里面。但是施洗的约翰却站起来传悔改的道，说天国近了，你们当悔改。这个是马太福音第三章的第二节。那么同样的，我们最伟大的传道人耶稣，那么他也是传什么？他也是传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这个是马太福音的第四章第十七节。并且耶稣说，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我自己说的，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。这个是约翰福音的第十四章第十节。所以这个米该亚呢，他也是这样讲，他说耶和华对我说什么，我就说什么。所以啊，弟兄姊妹，什么是真先知？真先知是隐藏自己，不按照自己的意思，不讲人的话，不讲人的学问，也不讲人的遗传和虚妄的空话，而是讲上帝的话，是讲耶和华如此说，是讲经上记着说，是上帝的话在我口中，是圣灵借着我们讲话。那么米该亚来到了王的面前，那么米该亚他怎么说呢？他说可以上去，必然得胜，耶和华必将那城交在王的手中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亚哈王听见了米该亚他话语的讽刺的味道，所以亚哈王对他说，我当嘱咐你几次，你才奉耶和华的名向我说实话呢？弟兄姊妹，这个亚哈好像很矛盾啊，是不是？他既想听实话，可是呢又不想听凶言。弟兄姊妹，他只想听吉言，不想听凶言，可是呢他又想听实话。但很多时候啊，实话不好听，弟兄姊妹，忠言逆耳，可能实话没那么好听，但是那真正爱你的人却是对你讲实话的那一个人。于是米盖亚就说，我看见以色列众民散在山上，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。耶和华说，这民没有主人，他们可以平平安安的各归各家去。就是预言到以色列王要死亡，好像这一个羊群没有牧人一般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亚哈就这么说，他说，我岂没有告诉你，这人指着我所说的预言，不说吉语，只说凶言吗？所以啊，亚哈让米盖亚讲实话，可是呢讲实话他又不愿意听。那么下面的这一段话，十九节到二十三节的话非常重要。米盖亚说，你要听耶和华的话，我看见耶和华坐在宝座上，天上的万军侍立在他左右。耶和华说，谁去引诱亚哈上基列的拉摩去阵亡呢？这个就这样说，那个就那样说。随后有一个神灵出来站在耶和华面前，说我去引诱他。耶和华问他说，你用何法呢？他说，我去要在他众先知口中做谎言的灵。耶和华说，这样你必能引诱他，你去如此行吧。现在耶和华使谎言的灵入了你这些先知的口，并且耶和华已经命定降祸于你。弟兄姊妹，这里面谈到了先知米盖亚所见到的这一个天上的一个异象。那么有一个神灵就站出来，并且对上帝说，他以谎言的灵来引诱亚哈。那么刘姊妹，这一个谎言的灵是谁？很显然乃是撒旦。在约翰福音的第八章44节里面告诉我们， 魔鬼撒旦从起初是说谎的，也是一切说谎之人的父。并且在启示录的第十二章第九节也告诉我们，他名叫魔鬼，又叫撒旦，是迷惑普天下的。所以在这个意象当中，上帝他允许撒旦来试探这个亚哈，结果亚哈呢，他不能够分辨这个真理与谬论，不能够分辨是哪个灵。弟兄姊妹，他为什么不能分辨？那是因为他内心不愿意接受真理，相反他内心却愿意接受谎言，所以因此他被谎言所迷惑。所以啊，弟兄姊妹，对于一个不愿意悔改的人，对于一个看见真光仍不愿意接受真光的人，那么你是唤不醒他的。正如俗话说得好，俗话说你不能够唤醒一个装睡的人。所以正如约翰告诉我们的，光来到世间，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，不爱光倒爱黑暗，所以因此呢，就拒绝这个光，就恨恶这个光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为什么那么多人看到了真理，听到了真理，为什么他不愿意顺从？为什么？因为这个真理责备了他内心的罪恶，这个真理和他内心的肉体的欲望呢相抵触，所以因此呢，他不愿意放弃他的罪恶，所以他不愿意接受这个真理。就像这个亚哈一样，既希望听实话，又不希望听凶言，只希望听吉言。那么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的第十节到第十一节，圣经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的第十节到第十一节，第十节的最后一句话开始读，圣经说，因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，弟兄姐妹，因为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，使他们得救，故此上帝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，叫他们信从虚谎。所以啊，他们不愿意有一颗爱真理的心，反而呢，顺从他们肉体的欲望去喜爱谎言，喜爱这一个错误的、似是而非的这个道理。所以亚哈就是这个情况。那么今天也是如此的情况。在我们这一个时代，假基督、假先知、假教师、假师父的兴起，以仁义来解释圣经，那么传讲似是而非的道理，使人不能够分辨真和假。所以谎言的灵怎么样欺骗这一个亚哈，那么如今呢，也怎么样欺骗那些不爱真理的人。所以有很多的这一个招魂术、灵魂不死等等各方面虚谬的道理、似是而非的道理，那么混入到教会当中。弟兄姊妹，这些都是魔鬼的障眼法，都是他的一个欺骗，要引诱我们不能够分辨不爱真理的人，那么受欺骗而灭亡。所以在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一节就告诉我们，在约翰一书第四章的第一节，圣经说，亲爱的弟兄啊，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，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上帝的不是，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约翰呢就劝我们，一切的灵不可都信，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上帝的不是。弟兄姊妹，如何来试验呢？那就是以上帝的话来试验。圣经在申命记第十三章第一节到第五节里面谈到了如何来试验呢，就是以上帝的话来试验。圣经我们就不读了，大家呢自己去读一下，申命记第十三章第一节到第五节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试验真假先知并不是凭着 神迹，神迹不能够判断真和假，那么也不是凭着任何外在的这个因素，而是单单凭着上帝的话。不管他能够行多大的神迹，那么只要他传的道，那么违背圣经，那么肯定是假先知。那么亚哈呢，他虽然不相信，可是呢，他心里面还是有一些担心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知道米该亚是上帝的先知，所以呢，他还是很担心。于是呢，他改了装上战场。结果呢，有一个亚兰的弓箭手啊，他无意当中射出一箭，就正好射入了他的盔甲的缝隙里面，正好那么把亚哈给射死了。说亚弟兄姊妹，哪有这么巧合的事情呢？随便开一弓，就恰巧射入亚哈的这一个盔甲的缝隙里面，所以亚哈死了，以色列众人好像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。结果他们就吹起号筒，然后呢说，各归本城，各归本地吧。所以啊，米该亚的预言就应验了。那么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他们就把亚哈葬在了撒玛利亚，但是呢，他们却在撒玛利亚外边的，就是城外边的池旁，圣经告诉我们，妓女在那里洗澡，狗来舔她的血，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话。所以狗在何处舔拿伯的血，也必在何处舔亚哈的血。那么亚哈死了，他儿子亚哈谢接续他作王。那么下面的41节到50节谈到了约沙法王，犹大王约沙法。约沙法是在亚哈作王的第四年登基做犹大王，他是亚撒的儿子。因为亚撒敬畏上帝，所以因此呢，约沙法他也效法他父亲的行为，敬畏上帝。那么约沙法登基的时候是35岁，作王一共25年。那么约沙法死后，他儿子约兰接续他作王。那么下面的51节到53节是谈到了以色列国王亚哈谢。圣经告诉我们，约沙法作王第17年，那么亚哈的儿子亚哈谢在撒玛利亚登基作王。但是亚哈谢呢，他只作王两年，但其实没有两年，只有一年。那么亚哈谢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效法他的父母，就是效法亚哈和耶洗别，并且又行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所行的，拜金牛犊。所以他既敬拜金牛犊，又敬拜巴利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是列王记上一共22章啊，我们已经读完了。所以呢，我们也很感恩，我们也感谢主的恩典，保守着我们每一天的学习都有平安。那么也谢谢弟兄姊妹坚持的学习下来，坚持的和我们一起来学习。那么弟兄姊妹倘若有任何的问题，都能够加我的微信。那么也希望弟兄姊妹可以帮人学习啊，分享出去，白白的得来也白白的舍去，愿上帝赐福给大家。那么最后呢，我们要来做一个祷告。救主啊，我们感谢赞美主你的恩典。救主啊，唯独你是真神，是活神。我们看到了主你使亚哈得胜，能够以少胜多，因为主你是有能力的，主你是奇妙的。但是主啊，我们也看到，当一个人内心非常刚硬的时候，不愿意悔改的时候，那么他就会拒绝真理，拒绝圣灵的感动。就主啊，你一次又一次的给亚哈王凭据，希望他能够悔改，转离他的恶行而敬畏你。因为就主啊，你就是爱，你不愿意有一个人沉沦，不愿意一个人灭亡，乃愿人人都悔改。 救主啊，求主，你的圣灵可以感动我们的心，除去我们的顽梗悖逆，赐给我们有一颗悔改的心，也打开我们的眼睛，打开我们的悟性，使我们可以看到主你的带领，主你的恩典。救主啊，因为在我们现今这个末后的时代，有很多的道理，也有很多是我们所没有听到，所没有接触的。因为主你告诉我们，在末后的时代有假基督、假先知和假教师，使我们能够去分辨，使我们能够不被他们所欺骗、所诱惑。救主啊，使我们可以行在主你的真理当中，不偏离左右。救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我们也祈求主可以赐福给我们，赐给我们信心、爱心、属灵的智慧和悟性，也能够拣选我们的家人、亲戚和朋友，都可以认识主、敬畏主、感谢赞美主，也求主可以赐福给我们的学习，使我们的学习都能够平安顺利，荣耀归给天父。祷告祈求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